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1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在俄罗斯分裂分子和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东部持续炮击两日之后，俄罗斯星期日延长了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北部边境沿线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军队与白俄罗斯军队的演习原定于星期日结束，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沿着乌克兰边境展示武力，集结约150,000军队以及乌克兰南部的黑海举行海军演习的背景下，在俄罗斯的军事演习是延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 CNN 的国情咨文节目当中说，俄罗斯最近几星期大幅增加军队部署，上个星期对乌克兰国防部和主要银行的网络攻击，以及乌克兰东部新爆发的导致两名乌克兰士兵死亡的战斗，这个表明莫斯科正在大规模战争之前遵循自己的剧本。布林肯说，导致入侵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者是声称基辅军队计划在那里发动袭击，乌克兰对此予以否认。在周末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质问美国和西方的盟国为什么还没有对俄罗斯实行制裁。这些盟国曾经声言，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对俄罗斯实施迅速而严厉的经济制裁。布林肯说，一旦你实施制裁，就失去了阻止入侵的威慑力。如果西方宣布将实施具体的制裁，俄罗斯可能会针对制裁制定计划。不过布林肯说，在坦克开动和导弹发射之前，西方领导人将会尽一切努力扭转普京的想法，让他偏离自己的决定的方向。英国首相约翰逊2月20日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英国将会对俄罗斯采取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制裁目标不单止针对普京和他的同僚，还包括俄罗斯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所有公司和组织。约翰逊星期日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说，英国将会停止俄罗斯公司在英国市场上融资，甚至与美国一起阻止俄罗斯以英镑和美元进行贸易交易。英国国会星期二通过决议，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英国将会扩大对俄罗斯企业和个人的制裁。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日上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电话交谈。外丽社工说，这个可能是避免在乌克兰爆发重大冲突的最后的可能和必要的努力。此前两个星期，马克龙曾经前往莫斯科，试图劝阻普京采取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同时，英国外相黎兹特拉斯在《每日邮报》星期日的采访当中，谈到俄罗斯显然是即将入侵乌克兰的时候，说需要阻止普京，因为他不会止于乌克兰。他说普京公开讲了那些，他希望创建一个大俄罗斯，他希望回到俄罗斯以前控制广大东欧地区的情况。另外，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六强调，如果西方国家没有履行承诺支持乌克兰的独立，这个将会对全球带来损害的后果，包括对台湾。在封控严密的闭环下进行的16日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星期日降下帷幕，一些已经安全离境的外国运动员回到自由世界之后，立即对北京主办这一届的冬奥会提出谴责。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金牌的德国雪橇滑手娜塔莉·盖森伯格回国之后对德国媒体说，他永远都不会再去中国。他说他去那里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想去中国，而是因为国际奥委会决定让北京主办奥运会。而前往北京前，盖森伯格就严厉批评国际奥委会将冬奥会主办权交给人权纪录恶劣的中国。到了北京之后，他决定在人权问题上保持沉默。他2月8日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说，你必须小心自己在什么时候在哪里讲什么说话。他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在这个地方他相信你最好就是不要讲那么多。在北京冬奥会男子速滑比赛当中夺得两枚金牌的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普尔在前往北京的时候亦都表示不方便对中国人权状况发表看法。他当时说，他不认为让他批评一个他即将进入的体系是特别明智之举，如果他想是生存得长一点，而且是还有建树的话。完成比赛回国之后，范德普尔说，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交给中国，这样公然侵犯人权的国家主办，极端不负责任。 在冬奥会开幕前，北京奥组委一位高级官员被问到，如果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就人权等敏感问题发表睇法，会有乜嘢嘅后果？一位官员就话，任何行为或者言论违背奥运精神，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规定，亦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2月19号要求教育部、体育处调查台湾速滑女将黄毓婷参加北京冬奥会期间的不当言行，并且进行适当处分。台湾总统府表示支持苏贞昌的决定。33岁的台湾速滑选手黄毓婷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前，在1月23号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是上传身着着中国队队服训练的视频，引发台湾网民的炮轰。黄毓婷随后将视频删除，并且说中国队队服是一位曾经在同在德国训练的中国队好朋友是赠送的礼物，并且没有其他的含义。不过黄毓婷2月7号冬奥赛后接受中国官媒采访的时候，又说在北京参加冬奥会就好像在主场作战一样，被炮轰讲话五经大佬，毫无国家意识。历史上封控得最严密的北京冬奥会2月20号闭幕，中共当局原本以为可以利用这次冬奥会再次向全世界炫耀自己的体制和成就。不过北京冬奥会的风光却被一宗几乎同时发酵并且是持续吸引中国和全球几十亿人关注的江苏徐州丰源爆出的丰源铁链女的丑闻所遮掩。虽然丰源铁链白鞋女的惨况的视频自从1月28号在海内外自媒体和网上疯传并且不断发酵，网友关注的热度是盖过2月4号开始的北京冬奥会，但是中国的官方媒体却是集体失语，闭口不谈，直到2月17号才报道了江苏省委和省政府成立调查组对丰源生育白鞋女子的事件进行全面调查的决定。一些网友对此感到安慰，更多的就是表示来得太迟，而且怀疑官方最后会不会敷衍了事。另外有消息说中共三大中央级媒体已经派人前往调查，不过作为中共喉舌和党媒的这三大媒体一向以宣传中共为己任，是否能够客观地挖掘丰源铁链女的真相，外界仍然是极为疑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人数居高不下，星期一录得破纪录的7533宗确诊，过去一星期累计确诊超过35000宗。香港政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下，公营医疗系统已经超出负荷，不能够将所有确诊和初步确诊者送入医院或者入住隔离设施。有确诊者的家人说，患者确诊之后未收到卫生署联络安排入院或者入住隔离设施，实际上动态清零政策下患者和家人与病毒共存，批评当局没有为留家患者是提供居家治疗指引，加上居家隔离的政策朝令夕改，令到市民无所适从，甚至情绪崩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超过两年，去年12月底出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演变成第五波疫情，确诊个案在2月初农历新年长假期之后出现几何式增幅，星期一即是2月21号录得破纪录的7533宗确诊，再创单日确诊新高纪录，过去一个星期有四日录得超过6000宗确诊，累计确诊高达35312宗。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星期一在疫情记者会表示，香港再多13名患者离世，包括7男6女，年龄介乎11个月至到97岁，除了11个月大的女婴之外，其他离世患者大部分是长者或者长期病患。多名记者追问这些离世病患是不是已经接种疫苗、感染哪一种变种病毒等的资料，刘家宪回应表示他手上未有更多资料，希望市民明白现在在打紧仗，前线医护人员花费大量时间照顾病人，离世病人的资料未必能够准时情报。 香港政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之下，确诊和初步确诊者都要送入医院或者入住隔离设施。由于确诊人数出现几何式增幅，公营医疗系统以至隔离检疫设施已经超出负荷，估计有数以万计的确诊和初步确诊者滞留家中等候送院，实际上患者和屋企人已经是与病毒共存。香港市民周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屋企的菲佣上个星期六，即是2月19号晚，开始出现喉咙痛、咳嗽等的病征。她二十几岁的女儿星期日，即是2月20号朝头早，亦都开始出现类似的病征。她在屋企以快速检测棒测试，菲佣和个女儿都疑似确诊。由于连日来看到公立医院急症室逼爆的报道，周小姐预约到私家医院急症室求诊，但是轮候时间都要三个钟头才能够诊症。
咁我就后尾就去咗私家医院3点钟做啦，就完之后就等到6点钟先至可以见到医生。咁医生就诊证咗我女同我个菲佣咧，就似系上呼吸道感染。咁就亦都即系佢亦都有两个选择俾我，一系就系做喺医院里边即刻做个快速测试啦，但系当然要付费啦。但系另一个咧就可以佢写纸俾我去政府嗰度去做檢測，不過可能就會嘥時間，有可能要一個星期先至有報告出。咁所以我當其時就決定揾私家醫院做埋個檢測。
周小姐表示，佢個女同埋菲佣喺私家醫院做核酸病毒檢測，加上醫生開嘅退燒藥等等，兩個人嘅診金合共超過$700。佢坦言唔係基層市民可以負擔嘅費用，不過佢得知政府病毒檢測可能要等一個星期先至有報告，寧願自己比較高嘅費用喺私家醫院檢測，只係需要4个钟头左右。星期日晚已經通知佢個女同埋菲佣初步確診。周小姐表示，私家醫院有通報衛生署，佢屋企有2名確診者，要求佢哋留喺屋企隔離，唔好外出，並且等候衛生署通知幾時送院或者送到隔離設施，亦都有給予衛生署熱線電話查詢患者等候送院等嘅問題。周小姐表示，截至到星期一，即是2月21号下午，卫生署完全没有职员主动联络，她致电卫生署热线超过2个钟头都没有人接听。周小姐表示，向政府部门求助无门，唯有靠大厦管理处和朋友协助。她自己亦都会上网寻找一些有关确诊者居家治疗的指引。她坦言，香港市民在疫情下只能自救。
我覺得好無助啊！咁唯有就真係靠自己用自己嘅方法上網睇下有啲咩嘢會睇下點樣安排啊，屋企點樣做家居清潔啊，咁全部都係要自己上網去聯絡咯。呢一刻我完全揾唔到任何政府部門可以即係聯絡到，或者俾到一啲即係正確嘅指引我咯。
去年五月移民英国的周小姐，去年12月底回香港探望屋企人，近日遇上个女同埋菲佣确诊新冠病毒。她认为情况同英国朋友确诊的时候居家隔离差不多，不过英国政府卫生部门会为居家患者提供非常清晰的治疗指引，但是港府就没有贯彻动态清零政策，亦都没有为留家确诊者提供家居治疗指引，令到市民无所适从。
明显这个做法同我喺英國嘅時候，我啲朋友確診咗之後嘅做法都係同小二，都係喺屋企家居隔離。咁其實我諗而家醫生所講嘅一套方法，都唔係同嗰個動態清零，我諗唔係貫徹咯，反而係一個叫與病毒共存比較貼切啲啊。
周小姐表示，卫生署对居家治疗的患者和同住的屋企人列为密切接触者的居家隔离都没有清晰指引。 佢唔知几时开始计算，几时结束居家隔离检疫，担心自己嚟唔切三月初上机翻英国。虽然自己目前快速检测仍然系阴性，但系亦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出街买嘢之类，担心被当局认为违反居家检疫令，误堕法网。
我哋都好担心，咁算唔算系要居家隔离？咁如果居家隔离，咁你而家呢一刻你又冇显示话俾我听，我系要戴手带啊，或者我系由几时开始我要隔离十四日啦？咁完全冇嘅情况底下，咁我冇理由完即系喺你冇俾显指示我嘅时候，我究竟出街买餸好，继续买餸？定是我真的留在家呢？如果说负责任的一个市民，我当然一定要留在家，因为这个是即是不想影响社区会有再有爆发。但是这件事是真的要自律嘛。那我一家人自律，那是不是其他人都会自律？那这件事其实都真的要卫生署或者有关部门是第一时间去联络我们，等我们有个清晰的指引，就不是说我们是靠估。
周小姐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缺乏前瞻性，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已经超过两年，当局仍然是重复相同的社交隔离措施，亦都没有后备方案应付公营医疗机构超负荷，令到香港人不断在疫情下受尽煎熬，甚至是情绪崩溃。他认为港府的防疫政策和英国反差很大。
我覺得真的反差很大咯，英國是做到令到市民是安心咯，而香港政府是令到香港市民是痛苦和生活是很不舒服和好，令到我們是很情緒很崩潰。
化名陳小姐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同住的屋企人上个星期四，即是2月17号出现头痛、喉咙痛、咳嗽等的病征，用快速检测棒测试之后疑似确诊，连日来留在屋企隔离，靠自己买退烧药、清热冲剂等治疗。她认为港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之下，但是卫生署要求确诊者留家隔离，不要涌到急症室，实际上很多患者和屋企人已经是与病毒共存。陈小姐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混乱，也都没有提供正确的居家治疗指引，导致怀疑确诊的市民和屋企人恐慌，冲到急症室求诊，出现逼爆急症室、露天医院的乱象。她认为香港和第三世界国家分别不大。陈小姐表示，她同住的屋企人怀疑确诊之后，她任职的公司要求她在家工作，并且到政府社区病毒检测中心做核酸检测，有政府的检测结果之前，亦都要隔日在屋企做一次快速测试。陈小姐表示，她的病毒快速测试连日来都是阴性，但是上个星期晚做政府的病毒检测，四日之后到星期一傍晚都仍然未有结果。她认为就算有中国大陆医疗团队来香港，也都没有信心可以提升港府的防疫抗疫的能力。在疫情肆虐下，港府预告最严厉的社交隔离措施没有放宽的空间，甚至会进一步收紧，例如餐厅食肆堂食的时间再缩短。陈小姐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两年多以来都只是不断重复停工、停市、停课，对经济构成重大影响。她担心自己任职的公司未必可以让她在家工作14日，而作为密切接触者，公司亦都未必可以给予有薪假期。她认为港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令到很多市民的生计都大受影响，她对经济前景亦都失去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 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江苏省徐州市丰源铁链女事件自虎年春节前夕引爆舆论以来，关注热度居高不下，持续至今。当地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理由，拘押前去精神病院探望八孩母亲的两名女性的志愿者，进一步激怒网民，扩大事态。北大、清华等多间高校的学子、校友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相继发表公开信，敦促北京采取行动。在强大民意步步倒逼之下，江苏省星期四宣布成立丰源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组。有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共被迫作出的选择，因为三星期以来持续发酵的徐州锁链女事件，不单止严重干扰了北京极为重视的冬奥盛会，甚至有可能动摇中共的执政根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是要求调查真相，解救被拐卖的妇女的民意诉求一浪高过一浪的压力之下，2月17日，中共党媒央视网报道，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源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中国官媒包括中国妇女部随后集体出动，纷纷转载上述报道或附加评论。在这个之前，只有央视上个星期作过独家报道，都实地采访丰源精神病院医生徐立全，被一些网民怀疑替当地官员洗地帮腔。近日网传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夫人身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彭丽媛对徐州锁链女事件震怒，坚持追查。有传言说彭妈妈在决定查办该事件方面起了作用，很多网民预判官方即将第五次改口。推友 Michelle Lee 留言说，习主席如果你愿意救救这个苦命的女人，你会得到大家的拥护，你只要一句话就能够办得到，何乐而不为呢？对于彭丽媛是否参与了再查丰源事件的决策，在美国的时事评论员新唐人电视节目主持人秦鹏认为，在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之下，中共为维护他的统治而做出了没办法不做的选择，而不是彭丽媛或者习近平个人的决定。秦鹏指出，徐州锁链女事件几个星期以来，获得世界各地数十亿人的注意，而同期北京冬奥的收视率比往届冬奥会大幅降低。近日中国多所著名的高校的校友、独立艺术家和普通公民不顾当局严厉的言论监控，纷纷联名或者自行实名就锁链女事件暴露的种种社会问题控诉呐喊。2月15日，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百名北大学子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采取公正、严谨、透明程序，对杨某侠的真实身份进行调查决定，对杨某侠被拐的20多年间涉嫌渎职及违法犯罪行为的政府官员及相关人员进行彻底的调查处理，对徐州地区、全国各地被拐妇女儿童事件进行全面的清查，解救仍然在做受害的被拐的人员。公开信中建议启动刑法相关条款修订程序，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的行为，杜绝这类恶行再度发生。同北大相邻的清华大学的校友亦都在1月15日 發起了聯署呼籲行動，截至17日參與實名聯署的人數已經達到了552人。呼籲書寫著說，下一個鐵鏈女亦都可能就是他們的親人，甚至是他們自己。呼籲書要求嚴厲打擊拐賣、殘害婦女兒童的犯罪，切實保障人權，將監控投用在保證民眾安全的民生上面來。其中關於監控頭的要求，分析人士認為顯然是對中共當局幾十年來針對持不同政見者、維權人士、法輪功人士和訪民以及少數民族地區採取的維穩政策的提出的批評。幾乎與此同時，北京鐵玫瑰園藝術家嚴正等人發起了公民聯署呼籲書，要求徹查徐州鐵鏈女事件，保障公民免於恐懼的自由。在這個呼籲書上面簽名的北京議人士桂峰，來自貴州一個縣城，他亦是一位獨立藝術策展人和詩人，長期遭受到當局的編控。
徐州女的事吧，就是我就這麼看的，我會不停的就為這個事兒再坐牢，我都不怕。这是我最早就想的，如果这种事儿我发言你抓我，我绝对不怕。别的事儿因为有政治有可同利益不易。
桂峰对美国之音表示，锁链女事件1月28日在曝光以来，他每日都在网上转发相关的信息。虽然国宝警告他不要发这类的事，但是他觉得不发对不起自己的良知。当前大量聚焦徐州丰县丰女事件的原创帖子、调查记者报道、自媒体评论和网民留言与日俱增，令人目不暇接。推特上面流传的图像显示，湖南岳阳一些市民走上街头举牌，要求彻查锁链女奴的案件。关注这件事的网友高小琪在海外中文网站留言网发文话，清华、人大、浙大、川大、武大、南开等中国名校的校友成立了多个拐卖关注群。这篇题为《老兵老了，学子老了》的文章认为，如果更多的中国学者、大 V 官员站出来为底层的人民讲话，关注社会底层的现状，徐州八孩案才不会石沉大海，变成又一宗的谜案。北大、清华、浙大、川大等高校学子发出的联署公开信遭受到网管的屏蔽之后，山东大学百余名校友发出致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公开信，称该事件是违背人伦天理的野蛮行径，是给了小康社会抹黑，是对脱贫事业的泼脏水。北京当局两年前宣布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高校监控摄像头网络遍布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官媒报道说，中国在2020年全国群众安全感的指数达到 98.4 个百分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不过公民呼吁书联署人之一的桂峰认为，中国广大的中产家庭今年春节不再好似以往咁样关心名牌汽车、赚钱或者出国咁样嘅事，因为影响极为广泛嘅锁链女事件，俾咗佢哋敲咗警钟。边个能够保证自己嘅女、姊妹同母亲唔会成为另一个小花梅呢？
看到这个东西才能触动他们。以前说挣不挣钱啦、出不出国啊，什么反不反共、爱不爱党都无所谓，他们不在乎，但涉及到要他们亲人的青春和命的时候。
香港特区零优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亦都向北京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大约1800字的公开信，要求彻底查处杨某侠事件和发生在中国各地涉及拐卖妇女儿童的种种反人类罪行以及相关利益的链条，彻底跟随地方基层黑社会化的毒瘤。
该把这个处理做一个典型解剖，把犯罪集团以及关系网、犯罪链条那些搞清楚。
他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内强调人民为中心，对外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 假若是一个国家不能够保障万千位杨某侠的人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到侵犯，谈何以人民为中心呢？更谈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位率先向北京上书的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注铁链女，为她发声，她感到义不容辞。2月14日，鲁家在徐州封院的中国网制片兼导演王胜强发微博说，事发地就在他们临阵，都知道这些是理刑，但 是有人不能够给他是理刑，就是因为理刑的父亲就是军人，保家卫国，自己的女儿都不能够保护了，好讲不好听。他又表示，锁链女甩的牙齿是被钳掹出来的，他有当地村民的录音为证。一位官镇导演稍后披露，鲁家政府领导来到电话，不给他讲这件事，他随即删除了上述的言论。2月16日，知名调查记者、公益活动人士邓飞微博上面传了知情网友发给他的杨某侠和董志文的结婚证的图片，网上舆论再次爆炸。徐州市丰县县委宣传部日前在回答财新网提问的时候表示，董某和杨某侠的结婚证是违规办理的，这件事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邓飞发布的图片上面显示，盖住钢印的结婚照上面的杨某侠，即是杨庆侠，和锁链女的相貌全然不符。结婚证上面填写的杨庆侠出生的年份是1969年，而不是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姓官员上个星期对美国之音所讲的1977年。2月18日，美国之音记者第三次致电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外宣处，该处接电话的马女士表示，徐处长在开会，外媒采访需要按照林宇先交申请及核实记者的身份。在一个星期之前，该处徐姓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拐卖妇女在徐州地区并不是常见的现象，小花梅和她的子女都受到有关部门好好的保护，大家不用担心。她又说，经过 DNA 的比对，结果显示那8个小女儿都是董某文和原名为小花绿的杨某侠所生的，而小花梅不是李莹。徐州市政府在这个之前发布的调查报告说，公安机关经过 DNA 的比对，确认小花梅不是李莹。网传1996年在四川失踪的李莹是援藏的武警军官李大忠的女，当时只有12岁。在北京的独立诗人桂峰指出，当局急于将锁链女和年龄吻合而相貌高度相似的李莹脱钩，是担心李莹的军人家庭背景会影响军队和退伍军人的稳定，而中产阶级对于边个都不敢保证自己屋企里面不发生锁链女悲剧的普遍的恐惧，正是在这里动摇执政当局的统治的根基。辽宁访问傅南是一位已故空军军官的遗孀，她表示她丈夫在部队被领导的仔逼死之后，经历了告状20年的磨难，仍未讨回公道，曾经遭受到信访局勾结黑社会人士殴打。傅南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春节她最令到她牵肠挂肚的不是谷爱凌，不是彭帅，更不是那些莺歌燕舞粉饰太平的春晚，而是杨某侠、小花梅、李莹。他说，因为锁链女和每一个普通家庭只是差一半棍的距离。在上海的人权活动家冯政府长期受到当局的监控，他认为当局早就应该将对付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访民的巨量的资源用在保障儿童、妇女和大众的安全上面。冯政府对美国之音指出，积极妥善处理锁链女事件对于北京高层和整个中国社会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亦都是关键性的历史机遇。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生于中国被美国父母领养的美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海欧文斯上星期参加完北京冬奥会返回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屋企里面，他与美国之音分享了北京冬奥之行的感受和对未来的愿景。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17岁的欧文斯这次并没有在北京冬奥会上面获得奖牌，他在第一场预选赛前的一次训练之中不慎跌伤，造成眼部严重浮肿，一个膊头亦都受伤严重，没办法不缺席第一场的预选赛，但是他仍然得以参加第二场的预选赛，最终以总分 69.92 的成绩在他的冬奥首秀上面获得第十名。他说这次受伤是他整个冬奥之行的最大意外。他对美国之音说，在第三日的训练当中，他从空中跌了下来，他的膊头和眼睛受了伤，所以第二日早上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的膊头没办法移动，所以他的肩膀实际上是他没有参加第一场预选赛的主要问题，而且很明显事故确实伤到了他的面，所以他们做了一些脑震荡的测试，虽然证明他并没有脑震荡，他仍然没办法不错过第一场的预选赛。去做复健令到他的肩膀恢复到能够滑雪的程度，第二场预选赛他重整旗鼓用绷带缠住，这样他就可以滑雪了。很明显他并没有恢复到100%，希望他能够表现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非常兴奋，因为他能够出场去比赛。他又说由于事故发生得太快，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跌伤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反应过来。即使没有获得奖牌，欧文斯对自己在赛场上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之满意的。他说他的奥运首秀令人难忘，就是典型的奥运经历，但是显然他的经历里面还有跌伤的事故，这次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回家，所以他是如此特别如此独特，所以他会给他满分10分，绝对是他能够拥有的最好的体验。显然这些令到他渴望更多，他绝对想尝试去意大利，就是夏季的冬奥会继续参赛，所以这些给了他很大的动力。截至星期五，美国队在冬奥会上面拿下了8金8银5铜。欧文斯说他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感到骄傲，他又说他们非常了不起，能够代表他从小长大的国家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真是一种荣耀。穿着住美国队的队服出去，他实际上并未能够参加开幕式，但是他穿着开幕式服装在奥运村里面走来走去，真是太酷了，这些是一种荣耀。如果满分10分，我比美国队打100分，好了不起的。他非常感谢和荣幸成为美国队的一员。返回到美国将近一个星期了，17岁的欧文斯说这次北京之行面上还是充满了兴奋的表情，他们美国之音说他感到非常兴奋，这些有点难以用语言来到形容，但看到奥运村实在是太酷了，当他当其时显然有些时差，而且他们到达的时候是很迟，所以他并没有看到太多的东西，但是北京的机场有各种各样的旗帜和横额之类的东西，他太兴奋了。在北京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为了防范疫情，运动员都被禁止离开闭环。欧文斯并没有体验到真正的北京城，但是比赛和训练之余，欧文斯和队友游览了奥运村里面的各种娱乐的设施。他又说他们显然是在一个闭环里面，所以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奥运村，但他有机会探索他们在奥运村里面为大家提供的有趣的景点，有一个中国博物馆他又去看了，并且用中国书法写了他自己的名字，真是很了不起。他还去参观了三星体验中心，做了一些虚拟现实的项目，显然他会去散散步和队友一起玩。欧文斯在自己的社媒账号上面分享了北京之旅的一些片段，不单止有他在赛场上面的瞬间，也有闲暇时候的种种，譬如在奥运村里面剪头发，他还在视频采访之中向记者展示了他做的奥运主题的美甲。他又说他在奥运村里面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时光，获得了一段很好的经历，他们的场地很了不起，他从他们的场地远远看到长城，那里的人很好，志愿者非常友善，他真的很喜欢那里的食物，并且在博物馆和奥运村里面各处获得了很了不起的文化的体验。不能够随意到处走，食物成了很多人关注的重点。有报道说一些国家的运动员说北京冬奥会的食物供给不足，不合口味， 路透社报道话，德国队高山滑雪教练史威格抱怨北京冬奥高山滑雪比赛场地的食物供应不足。他话啲根本唔算系公餐，冇热食，只有洋芋片、一啲坚果同巧克力，其他咩都冇。呢啲显示出缺乏对竞技运动的重视。不过对欧文斯嚟讲，奥运村的饮食并冇佢唔喜欢嘅。他话佢喜欢面条，佢喜欢佢哋嘅米饭、牛里脊肉、餃子和叉燒包，他甚至嚐了小章魚。老實說，他真的很喜歡，他覺得他並沒有發現什麼他不喜歡的東西。他們有他從來未吃過的小菜包子，他真的很喜歡。還有很多不同的雞肉做的菜。歐文斯又說，奧運村裡面的防疫措施並沒有讓他增加更大的壓力。顯然因為疫情已經持續了幾年，所以新冠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沒什麼他們不習慣的。顯然他們為了比賽必須保持檢測呈陰性，不得到新冠，所以他們必須賽前和比賽期間採取額外的預防措施。但他認為他們在處理壓力方面做得很好。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亞裔美國人面孔出現在美國和世界頂級冬季运动赛事之中。今年美国冬奥花样滑冰队由亚裔运动员主导，花滑运动员陈毅仲获得了男子单项比赛的金牌。另外，韩裔美国单板滑雪女将克洛伊金亦都获得女子单板滑雪金牌。作为亚裔美国人的一员，欧文斯说他认为这些太了不起了，他觉得这些真的很了不起的。他认为这些表明美国有很多的多样性，而且他认为他们拥有一支多元文化的美国队实在是大了不起。谈到未来，欧文斯说他今年除了要参加其他国际的赛事之外，还要返回到高中完成学业。这些是他高中之中最后的一期学业，毕业后他将会暂停学业一年，全心投入到滑雪的训练当中，争取参加四年后的意大利的冬奥会。他又说，所以他认为他的主要关注点是继续努力变得更好，继续刻苦训练成为最好的自己，专注在他在下届冬奥前的所有的赛事，并希望再次获得美国队的资格。欧文斯依然希望能够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同样父母再次返回到中国游览，看看他和他的弟弟出生的安徽省和四川省。以上是美国之音魏之华盛顿的报道。
一名原籍香港的商人最近仗义捐助美国史坦福大学，使到该校的粤语课程暂时免受停办威胁的义举，再次在美国燃点了关注保存粤语的希望。負責推動該校保留粵語課程的民間組織是表示，在美國推動普及廣東話從來不是粵普之爭，亦都與美中關係無關，而是要彰顯美國多元文化精神，尊重廣東話在美國200多年歷史當中佔有重要平等一席。合併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報導。
在學界享負盛名的美國西岸加州史丹福大學，於2021年1月初突然宣布因為財政困難，打算停止與校內唯一的廣東話課程教授張石利博士續約。事件引起部分師生不滿，當地關注保育粵語人士自此就自發成立了民間組織 SafeCantonese.org， 向校方施壓，期望校方保留課程，延續廣東話在史丹福大學以至在加州和美國國內的傳統。近日，一名原籍香港的加州商人孫振豪仗義捐助史丹福大學粵語課程$1,000,000，使得到該課程得以延續，出現曙光。他表示希望在捐助的事情上保持低調，但在對外的新聞稿稱廣東話有魅力、包容性強、可以市井，形象亦都可以好潮好酷，耐人尋味，強調廣東話流傳至今，仲保留住大量古漢語的發音、詞彙、語法，可見其文化底蕴的深厚。孫振豪在新聞稿上寫到，雖然目前全球使用廣東話的人數超過1億，但是語言是需要在交流中延續下去的。如果日後懂得廣東話的人越來越少的話，咁呢一門語言所承載嘅文化，亦都會缺失咗重要嘅一部分。守護文化，離我哋大家雖遠又近， 盡我哋所能，助一臂之力，本身就係一件充滿意義感嘅事。SaveCantonese.org 創辦人譚真儀與另一成員鐘朗橋近日就住呢一筆捐款表達感謝之意時，接受咗美國之音粵語組嘅視頻專訪噶。佢哋兩個人從守護粵語中講到咗美國華裔以往唔識得粵語嘅失落，以至粵語地位在美國整個國家中的含義。組織創辦人譚真儀首先講到個人經歷，作為香港人移民後代並出身於美國的華裔，他對自小不懂得粵語感到尷尬與無奈。譚真儀說，自從外公在香港逝世之後，就決心一定要學好廣東話，希望和居住在香港的外婆可以透過電話暢所欲言，而不只是懂得說一兩句吃了點心未啊這些這樣的門面說話。隨後適逢他長大之後考入了去史丹福大學，就隨即報讀了該校的廣東話課程，掌握當中精髓後，使到他以廣東話交流時倍感自信，由一個對粵語一竅不通的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變成了一個不害羞不惧怕，时而使用粤语，时而使用英文和记者交流的保育粤语组织创办人谭真儀是这样讲的。
到现在呢，我觉得史丹福广东话课程改变了我的人生，亦都是帮助我认识香港的传统文化，对我自己作为一个華裔美國人這個身份令我感覺自豪。其實呢，我很多 ABC 跟我一樣有這個經歷，其實我的經歷不是個別的，所以呢在美國如果沒有廣東話課程，沒有什麼廣東話班給華裔美國人學廣東話，我覺得很慘啊。因為呢，如果你從你想從你你家庭進步關係咧，同佢哋溝通係好緊要嘅。
目前啊，喺美國全國共有19間大學設有廣東話課程供學生選讀，喺加州嘅部分公立學校亦都有同時教授廣東話同埋英語嘅沉浸式課程。咁點解史丹福大學嘅廣東話課程卻顯得需要外界去關注呢 ？SaveCantonese.org 嘅另一位成員鐘朗橋對記者解釋話：，咁就要講翻去該校與喺19世紀初時從廣東遠道重洋至加州嘅華裔移民有關啦。鐘朗橋解釋話：，
其實即係 Stanford 同埋 Cantonese program 有咩關係？就係、是史丹福佢本身嘅創辦人啦，即係 Leland Stanford 啦，咁佢係因為起咗美國第一條跨大陸鐵路而有錢嘅，咁而致富嘅，咁當中佢嗰啲鐵路工人咧，有九成人係華工啦，咁有20,000幾嘅華工咧，有好多係講廣東話啦，咁當時歷史學家咧又估計到，即係呢20,000幾華工有2,000幾人係因為興建呢條鐵路而死嘅，咁所以其實史丹福大學咧可以話佢對廣東話係即係有一種血債要還。
早於2015年時，當時為咗紀念北美首條跨州鐵路150週年，史丹福大學就成立咗北美中國鐵路工人研究項目。該項目官方文件中承認咗華人勞工使到利蘭史丹福致富功不可沒。呢一份文件並且話有關研究對史丹福大學意義重大。因為他致力於再現一段本來不應為人遺忘的歷史。除了興建鐵路之外，這些來自廣東的鐵路工人同樣亦都在19世紀末為史丹福大學校園修建了地基。根據該校網站於2019年4月11日刊載的一篇通訊中，亦都報導了大學的考古學家正在對校園附近範圍的華工遺址進行發掘考古工作，希望將他們對該校作出的貢獻重現。 在上述鐵路與校園建設的雙重歷史貢獻背景之下， SaveCantonese.org 組織因此就認為史丹福大學對廣東話負有一種歷史責任感，開辦延續廣東話課程是對這些當時華工的後代，特別是祖籍廣東的華裔美國人，提供了一個尋根與身份文化認同的重要渠道。儘管粵語在美國有著漫長悠久的歷史，植根於19世紀初期，但最令到譚真兒大惑不解的，好似與自己的父母一樣，很多母語為粵語的美國華人父母卻將仔女至少就每個禮拜日都送他們去到專門學習普通話的學校上課。他認為這種父母不尊重自己母語的心態，在他們這些土生土長的華裔美國人眼中造成傷害最大。譚真兒繼續說，
其實我父母都跟你一樣，其實我長大的時候，我每一個星期六會去普通話普通話，不過呢我全部親戚不講普通話，我其實 我自己呢，我最想跟 我親戚溝通，不過如果我每一個星期六學普通話，我有什麼用呢？其實呢我那陣時我父母覺得如果我遲啲想做 business 咧，或者遲啲想揾工咧，最好係學普通話。
喺採訪交流嘅過程中，記者突然發現自己竟然與譚真兒父母如出一轍。十多年前，子女還牙牙學語嘅時候，就已經迷思住美中經貿交流日盛，普通話地位勢必強盛嘅觀念。為咗佢哋長大之後有更好嘅前途，開始強迫他們參加每逢星期日舉辦的普通話課程，結果最終一對子女已經徹底對普通話反感，拒絕學習，在校內選修其他西方語言。鍾朗橋對這種粵語父母的迷思不感到陌生，但指出粵語在美國受到的威脅不是粵語和普通話之爭，而是正正好像記者這些父母自己亦都放棄自己的母語粵語，這個才是值得反省之處。鍾朗橋繼續說，
我覺得首先美國或者加州對廣東話其實最大的威脅是因為很多一些 second generation 的家庭，他不會特地教小朋友講廣東話，甚至是有些家人明明講廣東話，但他就會希望子女學普通話。
你講中了我，
是啊，因為
我是不過經過2019之後我放棄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樣其實有點不合理，因為其實廣東話這個語言其實代表著你自己的身份認同和文化，如果你跟那個小孩說廣東話不值得學，其實他會令自己的背影感到
受傷。鍾朗橋引述統計數據指出，全美國懂得講粵語有約459,000人，而講普通話的則約有487,000人，兩者的人數差距並不是很巨大的。縱使過往數十年不斷有講普通話的中國大陸移民美國，他亦都不認同粵語在美國的生存空間因此受到威脅。鍾朗橋繼續說，加上近期有很多香港人移民美國，粵語地位在美國是不會被普通話所取代的。此外，與部分外界一般認為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來自香港的粵語流行文化沒落，粵語影響力在美加等地早已經式微的講法相反。鍾朗橋觀察到香港近一年的新興流行歌唱組合，例如好像是 Mirror 和 Era 等，亦都牽動著一些在美國加州華裔年輕人的追捧。越来越多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对香港乐坛的关注，亦都有助提升粤语在美国的保育工作。美中关系近年紧张，有不少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在美国各院校亦都已经或受到压力需要关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个是不是黄金机会在美国推广粤语呢？令到它的保育工作再度发光发热，使到更加多人有興趣去學習呢？鍾朗橋亦都否定了這個貌似合理的邏輯。鍾朗橋繼續說，
我覺得 無論其實即係無論即係中美嘅關係好定唔好，即係我哋做嘅嘢其實都係一樣嘅啫。我哋唔會因為話啊，即係而家中美關係差，所以我哋就要落嚟啲鋪，或者中美關係好啦，我哋就唔好講到話。我哋係啊，即係我覺得即係無論嗰個政治環境或者發生啲咩事，我哋做嘅就係、是、即我哋只可以做好我哋本分，做好我哋嘅嘢。
剔除美中关系，将粤语放翻到去喺美国整个国家嘅层面去看待同埋审视。SaveCantonese.org 组织创办人谭真仪更加认为，粤语向来喺美国都唔受到重视，其背后理念更加导致近年喺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期间，华人同埋亚裔受到暴力袭击嘅事件。谭真仪对记者话：有一种观念喺美国倾向将所有华人同等看待，都认为佢哋属于同一个类别，系冇分别噶。但佢认为呢一种错误嘅态度，将少数群体非人性化，间接鼓励咗种族歧视，鼓励暴力对待。谭真仪分析，喺国家层面唔给予鼓励、承认、推广如广东话嘅少数族裔语言，剥夺咗学习机会。更加是文化暴力的體現。他說美國應該正視華裔人士當中亦都存在著不同的語言和文化，不是單一普通話族群可以概而括之。譚真儀最後用英語道出了他的心底話，盼望著一個將來的美國願景，希望粵語和包括英語及所有其他族裔語言無分彼此，以此顯示美國多元文化的平等包容性。譚真儀最後說
：Exactly, and that should be a baseline that Cantonese is treated as a language of equal value, and that you know we don't have hierarchy set up where。
佢話確實係咁樣嘅，平等對待廣東話係一條底線，我哋並冇呢一種語言階梯嘅高低之分，一種語言地位超然地高過其他語言。这个不是我们想希望建立的一个世界。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包容性多元化的世界，我们就需要尊重及珍惜包括广东话在内的少数族裔语言，这个才是我们生存之道，我们人道地对待别人。我想这个是最终我们怎样去爱护华裔美国人。他最后语重心长地总结，在美国仇恨所有华裔美国人就等同他们之间并没有分别，相反对他们展示爱护关怀，就是承认华裔美国人之间亦都有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确实是有区别的。美国之音亦都曾经向斯坦福大学发送电邮查问有关广东话课程的最新发展，以及该校对有关课程的取态会不会因为出现了新的捐款之后而出现转变，不过到截稿之前还未收到校方的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